结果呢，哈曼就将朝服给摩迪改穿上，然后呢，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，在他面前还宣告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。然后呢，摩迪改就仍旧回他的朝门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读这段圣经，你就很想看看那个哈曼的脸。我想哈曼的脸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摆，那个从来没有那么尴尬的情形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是他要牵连这个人，结果就带着他说这是王所喜悦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没有说明天没有这些事情，就是因为明天哈曼睡不着觉，这个王也睡不着觉，结果整个局面急转直下。怎么会想到说现在摩迪改呢？应该摩迪改乃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哈曼这下是忧忧闷闷，是狼狈一下就急忙的回家去。然后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，现在王催他，因为是第二天了嘛，所以呢，他应该去赴哈曼的宴席。你等一等去读，你如果稍微明白哈曼是谁，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，很明显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以后亚哈睡鲁王抬举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，所以哈曼是谁的后裔呢？是亚家族的后裔。亚家族是谁呢？亚家族是当初神告诉扫罗说，你要把亚玛利人，因为神与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留下任何什么东西，不牛啊羊啊什么都不能留下，你都不能容忍，都不能留下任何一个人。后来因为他没有听话，所以后来你知道神就把他废掉了，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，他没有听神的话嘛，他把牛羊好的都留下来，而且他把亚甲怎么样留下来了。所以记得，就是因为那次以扫，不是因为那次扫罗没有顺服，因为不要忘记，为什么神说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呢？因为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。亚玛利人如果代表肉体的话，亚玛利人的王是亚甲，亚甲的后裔哈曼当然是代表肉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以色列的聚会吗？为什么明天？因为只有明天，你看见那个，这明天可以说这个肉体哈曼是爬得最高的。那只有一个人爬得最高，当他摔得最低的时候，那个遭遇是一个很惨痛的遭遇。所以你看见，不是什么时候要暴露哈曼呢？等到明天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最后果然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我们知道以斯帖呢，他就赴了宴席，就来到宴席这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斯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。”然后，下面这个他就讲了。那么最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斯帖说：“仇人、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”所以最后呢，你知道说，以斯帖呢就在昏君的面前就暴露了哈曼。那么结果王就怒起来，他就离开酒席到御园去，到御园里，到花园里面去。就哈曼呢看见王定要加罪于他，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他的命。所以等到王从御园里回来到酒席之处，他看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塔上。王说：“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？”这句话一出，人就蒙了哈曼的眼。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告诉王说，他说呢，这个哈曼呢为那救主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，现在刚好立在哈曼的家里。所以王怎么说呢？就把哈曼挂在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为着哈曼设计的，这是哈曼为着摩迪凯设计的。结果最后你看见说，谁挂在木架上呢？是哈曼挂在木架上。所以那个错的人在朝中， 那整个局面的改变是什么？改变这个错的人最后怎么样？挂在木架上。当然木架是当然指的，如果新约当然指的十字架的时候，肉体应该在的地方当然是十字架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我们蒙恩的就有肉体在朝中，圣灵呢反而在朝外。摩迪改是小的意思，所以你看摩迪改对以斯帖的照顾，就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好像以斯帖一样。你看圣灵一天到晚看顾我们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谁在朝中，谁在朝外？一个不正常的生活是做人在朝中，对人在朝外。现在是摩迪改在朝门，结果这个谁哈曼高高在上，所以我们的肉体都喜欢戴高帽子，肉体都喜欢高高在上，肉体都希望人捧他。如果你不捧他，他的自尊一受伤，你看见那个肉体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。他从来不觉得说我对付他就好，不是。你知道很多时候人家刺激你，只要讲一句话，叫你一个晚上睡不着，结果你的反应就是我要讲一句话，叫他一个礼拜都睡不着。肉体的反应向来是如此，肉体反应从来是如此。他绝对不会以摩迪改为满足，他要对付整个摩迪改的民族。你看看那个哈曼所代表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的一个肉体，是很清楚。因为读到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最后呢？看见最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我们知道哈曼呢就被挂在木架上，但是故事完了没有？没有完。为什么？因为哈曼呢用王的戒指，不是送了一道命令出去，那么出去以后就是12月13号，那么所有的以色列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歼灭。那不要忘记这句话，既然用王的戒指，那么这个命令是王的命令，也是国家的命令，是不可以更改的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个命令扔王哈曼死，但是哈曼的律还在，他的律法还在，如果他的立法在的话，那么现在你知道说到了12月13号那天，注定所有的犹太人通通要死。所以这个律是什么律？这个律是哈曼的律。这个律什么律？这个律是罪的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他要歼灭他。而且这个律是什么律？这个律是死的律。为什么是死的律？那天他们注定要死。那现在请大家记得，当哈曼死了，但是哈曼的罪和死的律仍旧存在。所以再读下去，以斯帖在王给哈岁的命令求情，希望他能把那个律废掉。但是请记得，波斯的律是不能够更改的，你没有办法把它更改掉。那怎么办？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现在呢，王把戒指脱下来给摩迪改，所以摩迪改呢就用王的戒指，也发出另外一道命令。那这道命令是什么？就是12月13号，所有犹太人他们可以自卫。那命令出去以后，证明说王站在什么？王根本站在犹太这边。那么许多人因为看见王站在他们那边，你看没有人敢对付他，没有人敢下手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最后以色列人的拯救是因为两个运行的结果。这个律很明显的是哈曼的律，是律是罪的律，还有一个律是生命的律。为什么生命的律呢？因为这个摩迪改一出去以后，你知道你就晓得说最后结果什么，以色列人就可以得解，他们就生命。所以哈曼是要他们死的，这个摩迪改是要他们活的。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说，根据波斯的律法，你没有办法废掉罪和死的律，没有办法废掉哈曼的律。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把做戒指脱下来给摩迪改。所以果然亚哈水奴把这个戒指脱下来给了摩迪改，然后摩迪改就送出去另外一道命令。那么好了，等着时候到的时候，10月13号的时候，那果然你看见许多人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果然他们开始自卫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13日。到了在歌山城，到底不一样，因为歌山城就是什么？就 果呢，说这是13号跟14号。那么然后在有的地方因为只有13号，所以14号就休息。那么在在首都呢是13、14他们在那抗战，到了15号呢他们就休息，所以呢这个日子就变成普尔节，就变成他们欢天喜地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本来以色列要灭亡，本来以色列要被歼灭，但是呢就是因为明天，就是那个明天，就是因为那个明天，不要忘记那个明天是很难说出口的，因为哈曼已经到手了。你现在什么叫明天？明天就是神把哈曼放在你手里，你现在把哈曼又放回到神的手里，你敢不敢这样做？大卫就这样。其实两次扫罗都到他手里，他只要今天对付了扫罗，明天宝座就是他的。但神把这些扫罗给他，他又放回了扫罗的手，神手里。以色列这样，你看这个，你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色列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相信神，所以他能说明天，就是因为这样说明天，许多的事就急转直下，你看整个的局面就不一样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摩迪改呢坐在朝中，然后你看见最后呢谁把信写出去呢？是摩迪改和什么呢？和以斯帖一同写信出去。那最后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每年我们知道到了普尔节就像过圣诞节一样，以色列一定要彼此在那个受礼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，这个拉比告诉我们说，到了将来千禧年，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，逾越节可以没有，但是呢普尔节是永远存在下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有这个普尔节？为什么在以色列日历里面，历史里面有一个普尔节的故事？这个故事当然是以色列的故事。那么就是整个以色列故事来说，那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一度几乎到了灭种的边缘。那次如果哈曼遂其所愿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请记得，如果那次哈曼能随时所愿，那我们再说哈曼不是哈曼，撒旦在哈曼的背后。因为撒旦知道神的旨意要什么，撒旦知道在历史上要发生什么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如果哈曼的计谋能够得逞的话，我们知道今天历史完全不一样。那么在最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因为以斯帖的缘故，他的明天就扭转了整个的命运。本来在12月13号他们应该灭亡的，结果他们反败为胜，他们反忧为喜。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你看，他们不仅得胜而且夸胜。那最后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不只是哈曼挂在木架上，连哈曼的儿子也挂在木架上。到了最后你看，你整个局面调整过来了，对的人在朝中在宝座上，错的人在木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用圣经的话，圣灵与肉体相争的话，哈曼代表肉体，那摩迪改当然代表圣灵。但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只有当圣灵坐在宝座上，圣灵掌权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整个的局面就改观了。我们的肉体永远应该挂在十字架上，永远应该在木架上。那么好了，以西结的故事，以斯帖的故事，刚好是发生在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中间。这什么意思？如果哈曼掌权，如果肉体得胜的话，什么结果？第一个结果就是只有第一代，不可能有第二代。撒旦可以让你有见证的第一代，他知道你不会超过第一代， 读教会历史，这是很痛心的一件事。当你读教会复兴史的第一代，轰轰烈烈，满了神的同在，但是什么时候你看见了？第二代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撒旦知道说，今天你真的。